觉得挺好的。外面是透过圣经来认识神，里面就是靠圣灵的。那这个总结的挺好的。我在想，就是说，因为本来这一周末我是去营地去参加遇见神灵，去来带导。后来我的身体不是很舒服，一个突然眼睛非常非常不舒服，还有其他的地方不舒服，让我这几天在家里面就只有祷告等候神啊。后来就想到，就是我这两天也跟一个姐妹聊天啊，我在想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啊，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里面，要是不是透过圣灵的话，在这个生命树的里面的话呢，我们真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老亚当的性情呢，真的是超过了我自己的所想哈。我就发现我的里面，就是说你老亚当是什么呢？是属于就是选择自己的路，不选择神的路啊。一选择神的路的话呢，我们就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问，很多的东西出来，什么伤害啊，什么各方面的事情都全都出来了啊。那在我的里面的话，我跟一个姐妹，当然她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她就说定义要来寻求神，她是要定义的。那么她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罪，她说但是我不吃这些苦，我不受这些罪的话，逼到这个程度，我也不会来选择神的路啊。她是这样来跟我分享。那我的里面会不会有呢？确实也有。我就发现我们很容易选择自己的路，感觉很舒服。因为我们一个主意一来，或者是一件事情出现啊，你像我这段时间也身体不是很舒服，马上这个灵很低沉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要靠着神的话啊，就是那个赞美啊，靠着神的话，就是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啊，神啊，你是以我的赞美为宝座的，你是以我的赞美为居所的啊。那你这个居所的话呢啊，就是还有就是你的十字架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打破了仇敌的头啊，而且你的那个鞭伤使我得医治，就在灵里啊不断的来宣告，这就选择生命树啊，这个要不断的宣告。我一开始看到这些话呀，这些话我都觉得，神啊，你是以我的赞美为宝座的啊。那要是说你，我一赞美你，你就来，你就以大能来降临在我的身上啊。但是我发现我读这个话没感觉，没有感觉，好像很难信这句话。那个姐妹就开启我，她说：“你知道吗？我们里面有一个老亚当，就是这个老亚当，他的运作是什么呢？他就是要选择自己的路。”他让你对神的事情呢，对神所说的话呀，没有什么很深的触动，没有这个触动，不容易把这个生命树把它活出来啊。有这个生命，就像刚才这个牧师讲的，就是这个道啊，活泼的道，这个爱呀，把你释放，把这个爱真实的找到里面的这个道，这个生命啊，这个丰满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把它释放出来啊。那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仇敌，就是这个老亚当。亚当他是什么？他就是他最大的呢，就是要选择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一旦神的路一来，他就要选择，你就会来选择这个老亚当的性情，这个老亚当的这个路。那你一选择的话，在灵里就是在抵挡神，只是你抵挡你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悖逆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在那里不断的来宣告神的话和真理，让我可以从这个身体的这个软弱里啊走出来啊。所以这一天都在征战，一整个星期六都在征战，我就不断的宣告神的话。神啊，你就以大能来降临啊啊，你借着我的赞美，你的宝座，你的居所就在我的里面，让你的话语在我的里面产生能力啊，让我可以行出来，宣告出来啊。那我这样的话，我里面的那个灵呢，就没有那么低沉了啊。再想到周围的环境，哎呀，想到这想到那，哎呦，真的不能看，我真的要不断的宣告神的话，来走这条生命的路。我说神啊，你要帮助我 帮助我，给我恩典，我一定要选择走这条生命的路啊，因为我们的老生命是很容易碰就很容易愤怒啊，那个怒气就来了啊，一碰就根本就不能碰啊，一碰以后立刻哇，我才知道这个里面好强啊，那个老生命，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他最早就是来抵挡神的，他就是怕你进入这个命定，怕你摸到里面的这位神，这位无限量的神，他就要来抵挡啊，他就要来抵挡神的这个道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这今天一整天，我就觉得要求神来给我恩典，好不好？我们把经文打出来，好不好？我刚才看你怎么打的啊，我觉得我领受的经文真是要有信心啊，让我真的不明白，不等会下手，我不知道在说我什么，是我自己的一个，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就在里面等候神吧，来问我说这都好像不是很那个呀，我说你一开始，但我后来明白，我就觉得神是在加强我们更深的一个拥有啊，这个拥有的文化啊。他说创世纪说五章，有一章五章十七，他说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然后又转到17章，上面说亚伯拉罕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话。我说这样谁都读懂，我也读不懂啊，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啊。但是我灵里有到神的时候，我就灵里了，就在我神那里要说什么呀？这什么意思啊？都不懂。那马勒列跟我们根本都没有关系啊！怎么又一下说到亚伯拉罕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什么？啊，在我的灵里，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在灵里的一个开启和一个感受啊。但是没有这个开启，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其实这个，我不管这个马勒列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啊。但是我是真的在灵里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他后来生出了那个子孙什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还有挪亚造方舟啊，还有这些，然后呢就是就有亚伯拉罕了。这个亚伯拉罕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因为在这之前呢，神15年还是12年没有对他讲过话。一开始他被蒙召，神对亚伯拉罕，后来神怎么没有对亚伯拉罕讲话呢？是因为他选择他自己的路，就是夏甲，就生了以实玛利。他知道他有这个呼召，他知道他要做万国的父啊。那我没有子怎么能做呢？不可能嘛，我的产业有谁呢？他就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从夏甲里就生出了以实玛利，这是他人手做的。所以神气的就10多年没有对他讲话，这是神第二次对他讲话，第二次对他有应许啊。这个动作就是亚伯兰这个时候就真的俯伏在地了，他后来真的能把以撒给献上，要不然献不上去。我们很多时候要吃很多很多的苦哦，要吃很多的苦，你才能真的把你里面的那个以撒献出来。你要不是吃很多的苦，走很多，就像以色列人到迦南美地派了12个探子去的时候，10个回来都报噩耗的信啊，只有2个是有信心的。所以信心真是讨神喜悦的啊。因着这2个人迦勒和以色列的迦勒和约书亚的信心以后，神就把他们的信看得很宝贝，一直保守他们40年，直到他们2个人那个时代的人都去世了，而且还没有走出来，这些人没有走出来，只有2个人才进到了丰盛之地。那这个时候后来神就给他改名了，给他改成亚伯拉罕了，好像可能是信心之父了。然后就是这个时候亚伯兰是真的是俯伏在地了，降服下来了，然后听神的。后来1年以后神就把应许赐给他，就把以撒生下来了，赐给他了啊。这是我们在我在想，我确实是遇到一个姐妹，她的婚姻，她自己的生命的问题，遇到很多的难处。她是走过了10多年婚姻的破碎啊，然后她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将近10年的时间。再回过头来，神说我还在把以前的婚姻还给你的时候，她吃了很多的苦。她昨天就在跟我分享，她说我要不吃这10多年的苦，经历这些难处的话呢，我到现在也不会宝贝神再次要把这个婚姻给我的这个宝贝。 没有办法，他说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吃这个苦，我要不吃这个苦。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一个姐妹也是因着也是婚姻吧，她说我要不吃这么多苦的话呢，可能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坐在这个地方来听神讲话，我就要求神来怜悯啊，来怜悯好不好。后面第二个就是说，后面还有一个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也是马太福音18:15-17，他说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两个人去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和罪孽。我在想怎么会要说这些话啊，我觉得这个里面是天父的心肠，我感觉这两处都是神天父在对我们讲话，我灵力的感受。我相信这个计划是给大家，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那我自己的答案就是说，前面他也讲到了，因为他就前面讲的就是说什么100只羊啊，你要99只啊，他就去找那一只，而且为了那一只他欢喜欢喜快乐把它背回来啊，这是神的，这是天父的心肠，他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也不愿小子里的一个跌倒，这是神的心肠。这个心肠在我们的里面实在是要被开启，要是你不开启的话，很难体会这个话怎么讲，很难体会，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些都是基督徒，都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之间难免有很多磕磕碰碰的事情，是很难免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同嘛，每个人有可能两个人非常属灵，但是两个人还会吵架啊、哦，但是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毕竟有得罪的事情，得罪我的事情，也有得罪你的事情，也有得罪我们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是天父的，这我感觉是天父在劝。他说：“趁着他和你在一处，但是趁着他和在一处，很多时候我们也去做，但效果并不是很好，并不好。哦”啊，后来我就发现了，确实有一个天父的心肠在里面，你要去找这个人，他确实得罪了，你要去找他，你要有天父的心肠。你要没有天父的心肠的话，这件事情你很难，还是很难做。除非你有天父的心肠，你把天父的心肠拿到在里面，他不愿小子里的一个跌倒，为着这些事情来跌倒，这是神的心肠。他为了那99只，为了那一只，他都要翻山越岭去把他找回来。这是神的心肠啊！我觉得要处理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若没有神的心肠的话呢，直接去处理的话呢，还是处理的不好。要把神的那个心肠给我们，求神来给恩典啊，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真实的得到神他自己，好不好？我就分享这一点。好，神祝福。
刚才去到这个社里啊，去讲道啊，就是刚从东方赶回来。这个就是说这个经文呢，就是神要跟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有一跟前面几次讲的呢，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转移。啊，前面呢有几讲呢，连续的是讲这个救恩，啊，所以呢这个因为是逾越节嘛，这个受难节，这个所以几次的这个救恩呢经过我们的根基，是不是？啊，那么呢这一个呢就是一个建造教会的建造，啊，就是这个身体的建造，这个身体的建造呢就是说是神教的文化啊的这个建造。这个神教的文化的建造，过去人家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这个定位，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讲这个根基讲的比较多，这个建造呢总是没有怎么到位。现在就神就告诉我们，就是实际上这个教会的建造是一个神教文化的建造，这个神教文化的建造呢它不能够取代圣经，但是它确实是圣经的一个母语环境啊， 所以呢，如果有神教的文化在里面，你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像小孩子啊，生下来的孩子就生，就可以学母语一样的，就是说非常的容易进到里面去，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它就转移到了这个，从根基到了这个身体的建造，就是神教的这个文化。这个神教的这个文化呢，啊，我们知道有几个要素。啊，我们逐渐的都在把这个几个要素落实。第一个要素呢，就是立约。神教的文化是一个立约的文化，它跟这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消费的文化呢是相反的，啊，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同居的文化也是相反的，啊，所以这个现在的时代呢，所去的文化呢，它就是有这两个特色。从经济上来讲，它就是消费；那么从家庭上来讲呢，就是同居，啊，它不卫生。啊，这是你这个时代特别严重的问题。那么呢，怎么样来抗拒这样的文化呢？那么我们的身体的建造呢，要进到神教的文化，而神教的文化就是一个立约的文化，所以整个圣经的贯穿呢，都是一个约。啊，所以呢，我们的救恩就是一个新约。啊，就是说，那么呢，这个立约啊的这个关系就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前一阵子造化在我们当中就是立约。啊，这个神教文化立约以后呢，啊，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看人呢就不一样了。我们呢，因着这个约呢，我们就有一个尊荣的文化。啊，这个尊荣的文化呢，就是说是很重要的，因为神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彼此、看个人。啊，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就不同，因为我们的文化呢是看外表、看外在、看你的身份地位、看你拥有多少物质、外在的东西啊，就决定了你的价值。但是呢，这一个神教的文化呢，是看这个神的眼光来看啊，彼此的尊荣，一个尊荣的文化，这个是神教文化的第二个要素。那么第三个要素呢，就是传承，就是说这个世代就是说五年就隔了一代啊，跟我们的后代特别难沟通。为什么？这个魔鬼他制造这个代沟，这个代沟是魔鬼制造的，过去从来没有的。就是这个时代魔鬼制造这个代沟，搞得这个两代呢，他的目的就是实施我们教会失去全传承，那个是很可怕的。你的教会好兴旺，2000年的传承，他一代之间就可以萎缩，这个是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传承啊，这个啊特别的重要。所以神呢，就是让我们啊，这个照顾他们啊，这个他们的这个传承也是非常非常啊那榜样。啊，所以呢，啊，这个神教的文化还有第四个要素，这是我们呢过去呢讲的比较少的，就是说这个教会出现了问题，啊，你怎么处理？啊，这是神教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过去我们不太重视，其实这个是神教文化的一个要素，因为问题有问题是一个现实，啊，任何教会都会有问题。如果你不能用神教的文化来处理。啊，用世界的方法来处理，那个损害就大了。啊，大家都知道裁员事件，啊，这个裁员事件啊，就是说本来是个很小的事情，不是我不判断它的性质，我只是说它的规模，本来就是两个个体，除了这两个个体以外，再不涉及到其他的人，其他人也不知道，啊，就是它的规模本来是两个人的事情，结果闹到整个世界。啊，给神的国造成多大的亏损，啊，这个就是什么？没有用神教的这个文化来处理这个冲突，啊，所以呢，我相信呢，神特别在这个时候来讲这个也是有实际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当中就是确实有一些啊这个紧急的这个需要啊，就是需要学习用这个。神教的文化来处理这个冲突。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做神圣对峙化解冲突，啊，就是神圣对峙化解冲突，啊，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这个是那个神教文化的一个要素，它是负面的，但是它很重要啊。所以呢，就是如果没处理好，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我们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神圣对峙，就是就是 holy confrontation 啊，就是这个是来化解这个冲突啊。所以呢， 啊，我们是这样来看啊，所以呢，我要加上一个引言啊，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啊，我们的这个流呢，就是有一点转移啊。我们怎么说？前面都是讲旧恩的根基啊，这现在呢，它转到身体的建造，所以呢，就是这个流。所以我要讲一点引言呢，就是如何看待冲突。啊，所以呢，这个才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经文，啊，他这个理解经文是要有一个背景的，啊，你不能够从口当中掉下来理解这个经文。所以呢，这个如何看待冲突，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冲突是难免的，我们当然希望没有，啊，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呢，现实当中呢就是难免，无论在家庭还是在教会。啊，我们希望没有冲突，但是呢，冲突是难免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一下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幻想，啊，就是说，你希望从来没有冲突发生，要放下这个幻想，要知道冲突是难免的，啊，冲突是难免的。那么呢，我们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啊，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你就很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你的心态就很不正常，马上就掉到这个错误的心态里面去了，啊，所以你要放下幻想，要接受冲突是难免的。为什么冲突是难免的呢？第一，我们都是不完全，我们都在完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正在施工中。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尽管我们是心腹，我们身上还有瑕疵，还有斑点，还有皱纹，我们是正在施工中啊，所以呢，我们不完全在人在一起，它就会有冲突，那就会难免起冲突。第二呢，我们的这个环境仇敌啊，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就是要看有没有什么破口，那么呢，这个冲突呢就会成为一个仇敌的破口。所以呢，啊，他一发现有这个破口，他一定不会放弃的，啊，他一定会来煽风点火，啊，来扩大。我们从裁员的事件上面就看到这一点，啊，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两个人的，啊，我不是说这个性质很轻微，不是的，不是它的规模本来是很小的，啊，本来是完全可以啊，按照圣经的原则，完全可以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啊，仇敌他就煽风点火，啊，就是来落井下石，所以呢，他就搞得正好，啊，所以呢，啊，由于这两个原因呢，我们就会啊知道这个啊冲突是难免的，啊，那么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来看待这个冲突，啊，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冲突，那么呢，就是说啊冲突，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一个就是负面，一个是正面。从负面来讲，啊，这个冲突它是破坏人际的关系。比如说家庭啊，夫妻吵一架很不开心，本来的那个快乐啊都失去了，很不开心，啊，教会发生一个冲突，哇，这个非常的影响我们的这个关系啊，破坏这个关系，所以呢，它也成为一个破口，啊，使得仇敌呢就可以来趁机来破坏，啊，如果处理的不好呢，这个破口就越来越大，啊，就一直搞到这个教会的这个伤痕累累啊，带来很大的伤害，啊，这个损失太大，啊，所以呢，这个裁员事件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让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教会不善于处理冲突，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信仰都没有成熟，但我们可以能够很好的来处理这个冲突，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学习，现在就要来预备，因为在末后的时代，这样的冲突会更大，这样的思念会更大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一定要来学习啊，这个来啊，学习处理这个冲突啊！这是负面的看，就是要重视。这个问题不能够回避，不能够轻视，它是很严重的，要重视。那么呢，从正面来看呢，就是冲突也是神祝福我们啊的一个途径啊， 什么是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呢，称徒也是神祝福我们的一个途径啊。这个万事是包含了称徒的啊。所以呢，我们对称徒呢要有一个神的眼光，神可以借助这个称徒来转化我们的生命，来祝福我们的关系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相信啊，有什么正面的眼光来面对这个冲突啊。这是作为一个引言啊。然后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正文，就是如何面对冲突，如何面对冲突啊。这个经文呢，我们就来看啊。这个第一节经文呢，就是搞我很久，晚上睡得没睡好，但是后来我就说放弃。承认自己的有限啊，就放弃，甚至还有时间还可以转移到别的正确的途径上面去啊。所以呢，神就让我给我开启了后面的这两段经文啊。所以呢，这个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冲突呢啊，就是这个创世纪17:3啊，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要有正确的态度啊。这里有两个正确的态度，你面对冲突的时候，第一要俯伏在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是处理冲突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态度。第二呢，就是要听神说话啊，要听神说话。你看没有，这个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话啊。这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冲突啊，这是两个原则。第一，俯伏在地；第二呢，听神说话啊。这个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我们俯伏在地代表两个意思：第一呢，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放下，降服在神的面前啊，不要让你的老我控制了啊，赶快下来，让神坐在宝座上，这叫俯伏在地的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要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你要安静等候在神面前，要做这两件事：俯伏在地啊，就是安静下来等候神；然后呢，把你的老我放下，让神来坐在宝座上。啊，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有很多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冲突的这个发生的时候啊，有非常多的陷阱啊。只有透过降服自己，安静的等候在神的面前。像亚伯拉罕一样俯伏在地，那么呢，你才可以避免那些陷阱啊。你要透过俯伏在神的面前啊，你要处理冒犯啊，处理伤害，处理情绪啊，要去饶恕啊，要去接纳，要克服你的怒气啊，要不要逃避啊，也不要妥协啊，也不要凭血气行事。你有许许多多的陷阱，都是要靠着什么？等候在神的面前，降服自己，就把这些陷阱呢，要把它处理掉啊。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血气在上腾，你要去克服你的怒气，在神的面前把你的怒气克服掉。你觉得受伤啊，这个往事历历在目啊，几十年啊，历史这些，你赶快要饶恕。这些呢，都是要在安静在等候神的面前去处理的，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要过那样生活，我们一定要补好这一课的原因，就是我们迫切的需要，从负面也需要，从正面也需要。正面来说，就是的情谊啊、感情啊，啊，负面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降服自己啊，才可以处理。那么呢，第二呢，就是要听神说话啊。我们等候神还要听神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处理这个冲突啊，需要很高的 EQ。啊，有时候我们的 IQ 很高 ，EQ 很低，所以呢，就是真的，我很有想要处理好，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所以呢，这个而且呢，这个还需要人际关系的技巧，啊，我们过去学这个数理化学的很多，这个人际关系的技巧就学的很少，啊，就是那个，确实呢，就是说这一些呢都需要啊，就是听神的声音，神的说话它可以弥补我们。啊，你的 EQ 很低，但是神就指点你一下啊，就指点你一下，他就把你提升了，等于是把一个 EQ 就提升了。你的技巧是很差，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啊， 你都呆了，没什么办法。然后神来跟你说几句话，哎，你就知道哦，原来应该这样去处理，把你的智力大大提升了。那所以呢，就是把你的这个技巧也提高了啊，确实非常的需要啊，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需要去等候俯伏在地啊。那么呢，就会有啊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具体的处理呢，这里就是啊。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啊，十五节到十七节，他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神圣的对峙啊，化解这个冲突啊，所以呢，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非常严重要啊。这个裁员事件呢，它就是违反了这个点的原则。裁员事件，他们不是不懂这个经文，里面有很多的牧师，他们都懂这个经文，他们还引用这个经文，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经文，所以他们把这个经文拿起来作为一个借口。你看，我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呢，我是合乎圣经的。其实，就跟法利赛人呢差不多，他们呢就按照这个律法规条去做做做，就认为他违反遵守了律法，是岂不知完全违反了历史律法的精义，就是要有爱，他没有这个爱啊，所以他照着那个律法都是一些外表的东西，都是为自己找借口，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这个就是经文告诉我们神圣的对峙啊，来化解这个冲突。所以第十五节呢，它是让我们第一呢，就是说有弟兄得着你，或者这个弟兄犯了错，那么呢，你的目的是要得回你的弟兄。你看见没有？里面得了你的弟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化解冲突，你神圣的对峙是以挽回为目的的啊。你不是要把这个事情搞到冲突是不可挽回，激化这个矛盾，你这个就运行不对了。所以你采取了一些措施，好像合乎圣经的外表字句，但是你的心不对啊。神他是看我们的内心，你化解冲突要以挽回为目的啊。你要挽回目的，它是有根据的。因为挽回目的就是说不会把事情扩大，而是要尽量的限制这个影响链。啊，这个才表示你是想要挽回的，啊，你这个把这个事情啊，只要合乎这个次序，把它去捅大，把它就是去做，这个完全违反他的经义，啊，所以呢，这个是要以挽回为目的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则，啊，我们要化解这个冲突，一定要以挽回为目的，啊，第挽回为目的呢，它就是告诉我们呢，要尽量不要扩大这个影响力。啊，它现在是一个什么影响面，你就把它限制在这个影响面里，你不要去扩大，啊，你不要去有意的扩大，啊，所以呢，当这个事情是这个两个人啊的之间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呢，你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两个人，只涉及到两个人，那么就只在两个人之间解决，这就合乎圣经。所以呢，你一定要在你们两个人这个范围里面，你可以他，而且呢，他说你不要回避，不要妥协，啊，你要什么呢？你要指出他的错来，这叫神圣对峙。为什么叫神圣对峙呢？就是你要指出他的错来，要把他错的那个根源要指出来，不能妥协，不能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啊，而是要指出他的那个根源，要指出他的错来，不要回避。只讲好话，不讲不报喜不报忧，那是解决不了的，啊，为什么叫神圣对峙呢？就是你要指出他的错，要把这个问题的本质给他指出来，啊，这叫做神圣对峙，啊 ，Holy Confrontation， 啊，然后呢，他如果听你，啊，你就得回了弟兄。这圣经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啊，他夺了人家的妻子，还谋杀。这个他的那个将领，那么神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差遣他的这个先知拉丹，所有人都不知道啊，但是神知道，所以呢，他就这个拉丹呢，就在大卫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去见他，跟他讲故事啊，讲一个人呐、啊，他有很多羊啊，什么他夺别人的羊啊，大卫听了很生气，把这个人去杀了，他就说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他就神圣的。对峙，这个人就是你，啊，这个就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神圣的对峙， 啊，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要去找什么叫神圣的对峙啊，那就是神圣的对峙啊。所以呢，要指出他的错来，那么呢，因为他知道你是好意啊，又很安全，只有你和他知道，所以呢，这是他因为要回转，是最容易回转的，是最容易回转的。所以呢，啊，他如果回转，你就得回来他，你就达到目的了啊。这个冲突就其实已经化解了啊，但是呢。还是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啊，如果这个人他不听，啊，他不听，有时候啊，人是很顽梗的，到位心很柔软，他虽然犯错，但是他是很柔软的，啊，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柔软的，啊，有些人心里很干硬，有些人是外表很柔和，里面干硬很，啊，所以呢，耶稣呢，他就是讲到这个第十五节以后呢，就是说他也考虑到这个不同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他还不听，他没有想要悔改，啊，他根本就不想悔改，啊，你私下跟他指出来，他也不悔改，他不听。那么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所以呢，他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第三个原则就出现了：先恩典后律法。圣经里面并不是把律法废掉了，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呢？你看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都是讲的律法。他为什么要以两个人去呢？他是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这就是律法。律法的规定就是他要有见证人啊，为什么你是见证人？就是要判案的，要判定的，这就是律法啊。但是这个律法呢，是先恩典后律法，律法并没有废掉，所以呢，他按照律法先有一两个啊，两三个人做见证啊，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就是要实行律法。你看见没有？他不能够，这也是一个对峙，这是第二步的对峙，就用律法来对峙。前面是私下的个人关系的对峙啊，这第二步呢，就是律法，要面对法律的程序，要有见证人，要定案。所以他是以两个人，范围很小，他的目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是想要挽回，知道吗？还是想要挽回，所以他有一个先恩典后律法啊，而且呢，尽量是这个小范围，小范围的。所以呢，然后在这个时候，那么可能啊，中间的那些人呢，他可能就转变了，啊，面对这种情况啊，他大概心里不愿意，当然也就啊。就是说勉强自己就悔改，但是呢还有那些特别感应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可改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严厉，这个律法就更加严厉。所以呢若是不听他们呢，就告诉教会啊，若是不听教会呢，就看他像外邦人的税吏一样啊，这个在教会里面叫做教会的纪律，执行纪律。他这一步就是执行纪律了啊，教会是需要执行纪律的。所以只有执行纪律，才神才有什么敬畏神的心啊。这个现代的教会呢，因为他走市场路线啊，他不能够惩罚顾客，所以顾客就是上帝，所以他不能惩罚他，所以取消了教会的这个纪律啊。走这个世俗的路线的人，教会都是取消教会纪律的啊。所以呢，但是圣经里面是有教会纪律的，没有教会的纪律，不会有敬畏神的心啊。所以呢，这一个执行这个教会的纪律，那个是他最后一个层次。这一个层次按照这个传统教会的理解呢，也是停止圣餐，停止交通啊。他要是回知道他悔改再接受他啊，就是停止圣餐，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啊，转过来对这一些，这个是对教会说的啊。如果我就是那个当事人啊，我自己就是那个犯错的，那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读了这个圣经的原则，就告诉我们呢，这个当事人的态度是第一的，这个是过犯的性质是第二的啊。这个是一个原则，先恩典后律法啊。如果我们的这个态度啊，就是说柔软啊，回应的快，那么呢，这个恩典就可以靠遮盖我们的罪啊。你像大卫，他犯那么严重的罪，他马上就要悔改，他还是神是喜悦的，你知道吗？他 他的轻视是很严重的，但他态度很好。这个在第一步啊，这个拿单指着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他就马上悔改了，他就第一步就悔改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当事人的态度是第一的。所以我们如果犯了什么错，最好在第一时间就悔改啊。那么呢，这个有恩典来啊，这个遮盖我们啊。如果我们的态度错误，他就会升级，他这个事情就会升级，他的性质反而会转化，他变成一个悖逆啊，到时候甚至要执行敲毁的纪律啊。所以呢，这个态度的错误甚至可以使这个过犯的性质更加的严重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态度的正确呢，可以使我们在恩典的这个遮盖的下面。所以呢，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化解这个冲突，使这个神教的文化可以落实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那个孙牧师今天在营地遇见神特会，所以赶不回来，所以就先由我带领。我想请姚牧师或者牧师有没有要回应的？好，弟兄姐妹有没有要回应的？那我回应一下，我们家昨前天发生一个小见证，就完全跟这有点接近。这个因为我们家 Kevin 呢，这个星期三过16岁的生日，然后呢就得了一个礼物，是一个 Swarovski 的一个项链哈，就是水晶项链哈，不能这样说，叫 Swarovski 那个牌子的项链。那么呢，因为呢我以前在 Swarovski 上过班呢，所以呢我觉得 Swarovski 的东西呢，就项链啊，这个男生的那个项链可能就是皮绳，女生的项链呢就是我们叫做silver chain， 就是叫做银链子。那么中间这个坠子呢一般就是一个水晶，就叫 crystal。 所以呢我就问他，因为那天他打开的时候我没有特别看，我只看到黑色，所以我就问他说是皮的吗，他就跟我回答说是铁的。然后下一句我就问他那是 crystal 的吗，他又告诉我铁的。所以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因为以前我在那工作过，我的直觉反应说怎么是铁的呢，铁的东西带在身上一碰到水空气氧化就会生锈，怎么我回答我问他是皮的他也说铁的，我问他是 crystal 他也是铁的。所以我说难道 Swarovski 改了多了一个 product line 的吗，多了一个新产品现出了铁的吗？那么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你可不可以等一下让我看一下，他就说就是铁的啊。那意思就是说他烦了，他认为我不相信他，所以他说了三次铁，我就说最后我说借我看。所以后来他爸就说那你就借你妈看一下，借妈咪看一下，就一下车我就他就把那个绳子拉出来，我就过去摸的时候，我一边摸他就一边扯，然后就要把我扯回去。后来我当时马上那个老我就上来了，我说别人送你的东西我不准看吗，为什么你在这扯呢？然后呢他就说我没有说不准看，你怀疑我说他是铁的，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说我要看。然后两个人就犟上了。然后最后呢我就很生气了哈，我就说我的老我是很强的，所以我就说如果以前呢他这种态度，我马上啪的一声耳光就上来了哈，然后再来第二把，再把他链子扯断，这就是我的老我。但是我感谢神，经过这个内在生活操练，我就按下来了。所以后来呢就从车库就回到家里去了，回到家里去都已经很晚了，所以后来呢我还是把他叫过来，我说你再告诉我一次妈咪可不可以看你的东西，他说可以。好，我说那你那是什么态度，然后他就说没有什么态度然后后来就噼啪就去睡觉了哈。但是我就觉得后来呢就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就是当我伏在神的面前听神说话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个开启，他的英文绝对好过我的英文，我的中文绝对好过他的中文，对不对？所以呢，这中间就有一个语言的一个障碍。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以前这种金属的东西，我们叫做 metal plate， 中文可以叫铝合金，就是里面可能是铁的，可是外面经过一些加工，所以它不会生锈。所以呢，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语言的这个障碍，所以他说铁的，我就想到 iron， 对吧？然后呢，他就不会讲说叫，他就不会用铝合金来形容叫 metal plate。所以后来呢，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说好，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说那个 Kevin， 我们要来解决一下昨天我们的冲突。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这中间有一些误解，语言上的误解，所以我就把刚刚这个解释了。我说呢，妈咪不是在怀疑你告诉我是铁的，我不是怀疑你的话，而是我就我以前的工作经验，我想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所以那个原因就在于，就是说你用铁来说它是 metal plate， 所以就把这些事情我也误解了，所以怎么铁。但是我不是总结，我不是怀疑你这个人，我只是在说是不是 Swarovski 这个公司出了一个新的 product line， 所以用铁来做这个东西。然后他听完以后好像就马上就释放下来了。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了一个属灵原则，好，先恩典后律法就要出来了。我就告诉他说，有两个问题你必须要明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特别是父母亲在跟你指正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是以爱为前提的，是为你好的，不是为了要骂你的或者要怀疑你，你必须要先明白这个原则。第二个就是说，你的态度很有问题，就是说，我说如果今天这个遇到一个老板，你有没有可能老板跟你讲这个事情在摸的时候你在扯，甚至你站起来你走人呢？你绝对不会的。但是为什么你对父母亲会就是怎么样放肆不尊荣？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在家里任何的小毛病小错误，我们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现在你是16岁了，在这里是大人了，可以结婚了，我们当你是大人，所以呢，绝对这些小问题我都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只要你的态度对你的权柄对父母亲任何的不尊荣，那么我一定会治你。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事情，所以我说今天你的态度是有问题的，因为你那样的方式。好，那么所以那现在我就要看我讲完这些话之后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后来我就昨天我就开始观察，我非常很仔细的观察这个小孩子被我说完以后，他是愁眉苦脸心情不好了一整天呢，还是非常的开心，或者是非常的，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整天脸上都是笑容，好像没有那被我骂过或者指教过那伤害过，至少我感觉哈。那么我叫他做什么他好，然后马上下来咚咚咚就把事情做完。所以我就觉得刚刚牧师在讲这个神家文化的这个如何看待冲突的时候，我觉得牧师讲的那三点，就是说以挽回为目的，先恩典后律法，最后执行纪律。那也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掌权的时候，神我们得到的果效是多么好。所以我就觉得心里我就想来分享这个见证，因为也就刚好就昨天前天发生的事情哈，那就在这里也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坏脾气的那个老亚当，就是一脾气上来了就老我就上来，但也很感谢神，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生活的操练，也把我那个老我呢治了一点，不是全部，但是治了一点，也愿意顺服在神的里面听一下神的声音啊，所以我就在想。我自己回想这个自己以前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要么就是爆发，我很少是掩饰的，都是爆发哈。那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既然大家没有特别的一个感动要分享，我想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想做几个祷告好吗？第一个祷告就是说，我相信我们过去每一个人对待冲突的时候都是两种不同的反应，要么就是负面的消极抵触，就躲起来不愿意处理，要么就是爆发，都有一些在对于冲突的时候发生的一些错误的一个态度。就我们自己，我们大家先为这样一个错误的态度，不管你是消极的或者你是爆发的那一种，好，我们都来做一个认罪悔改好吗？好，大家开口。啊，是的，亲爱的天父，来到你面前，主啊，我来承认，主啊，我里面有很多老亚当的性情，主啊，当在这些冲突的时候，主啊，孩子就是选择爆发，造成了很多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主啊，我来到你面前承认我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用这样的怒气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来处理这样的怒气，来伤害自己，伤害人，伤害。这个人际关系，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谢谢你今天的开启，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原来冲突也是神祝福我们的一种途径，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也让我以后能够用一个正面的态度，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来处理这样的冲突，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有没有人愿意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请那个张红好吗？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首先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主啊，也承认主啊，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主啊，都是有偏差的，主啊，所以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我们不能用你的方式去处理，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主啊，真的是不是在沉默中爆发，我们就是在沉默中退避，但是主啊，这个苦毒的根就埋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我们真的是为这样的一个哦，主啊，这个根源还有造成这个结果向你悔改，主啊，就求你来饶恕。赦免我，主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不正确的不合宜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带来的这个苦毒，在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上已经造成了一个裂痕，已经是一样就是一个分裂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就求你来饶恕赦免我们，你的血也来再次的洁净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现在来呼求，呼求主啊，你的智慧启示的灵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也赐给我们有一个谦卑俯伏的心，主啊，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来聆听你的声音，等候你的哦开开启，主啊，让我们得着你智慧的心，在你爱的当中，主啊，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有这个智慧，也有这个爱心去挽回，主啊，就能够将这个冲突化为一个祝福，使仇敌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神的面前，在爱的面前，能够蒙羞败退。哈利路亚，主啊，将你的和睦做成在我们的当中。主，谢谢你，哈利路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刚刚最主要是为我们自己来认罪悔改，我们现在也来为自己做一个祷告。虽然张红刚为我们做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定义选择用神的方式，我们要定义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来听神的声音，来等候神，让神坐在宝座上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们每一个人开口来为自己祷告，定义选择用神的方式。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宣告，主啊，是的，我们这是定义选择，主啊，要让你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宝座上，坐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上。主啊，让我们有属神的眼光，用神之爱，用这样爱以挽回为目的的眼光来面对冲突。主啊，我们也要来为我们的冲突来献上感恩，因为每一个冲突都是神你祝福我们的一个途径。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愿你这样的一个智慧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来为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冲突献上感恩。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我选择要俯伏在你的面前，我选择要顺服你的带领。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 然后请那个王杏华姐妹来做一个祷告。
主要感谢你，
这个王杏华过来。
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们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来学习怎么处理冲突。主啊，我今天在这里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定义选择用你的眼光，用神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冲突，一切的人事物都愿意，我们愿意来用你的眼光来处理，我们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俯伏下来，然后我们去听你的声音。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主，我们选择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荣耀。主，我们定义选择，主，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恩典。主啊，需要我们的恩，需要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胜过那个老亚当。主啊，真的是来在这个这件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你的荣，让你得着荣耀。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最后我觉得我们还要再做一个祷告，就是因为我觉得刚刚牧师也一直用到这个裁员的这个事件，一直在提醒我们，就是任何一个冲突不能让神国有亏损。那么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从我们自己个人的小家，从我们的教会这个家为出发点，不管任何的冲突都不能让我们的神国亏损，也不能让我们的父神的心受到任何的伤害。这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认知，这样的委身。我们做任何的冲突必须要有属神的智慧，用照神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冲突。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遇到冲突的时候，也许自己都有那种受到伤害的感觉，但是我们要放下这些，就是不能让神国受亏损。这是我们要立定心志，不能让我们的神国受亏损。我们大家来宣告，我们要立定心志，
我们要立定心志，
不让神国受亏损，
不让神国受亏损，
不让父神的心意受伤害，
不让父神的心意受伤害，
要成全神的旨意，
要成全神的旨意，
让这个神国在这个世上要真的是要发光，好，我们现在在大家自己在开声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请这个周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好，好，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主啊，是的，我们要来用一个属神的智慧、属神的眼光来处理我们家里的冲突、教会的冲突、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主啊，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让神国受到亏损。主啊，让你的心意受到伤害。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要立定心志，立定心志，放下我们自己，就是要来成全神国的事工。主啊，因为你说，我们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旨意招来的人。主啊，我们都是按你的旨意招来的人，万事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主啊，让我们都明白这样的真理。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主啊，借着这些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把神家的这个文化，这个神圣的对峙啊的这个文化，主啊，这个要素啊，正直在我们的教会，正直在我们的家庭，也正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有神的眼光，让我们知道，主啊，这个冲突也可以被神来使用，成为来使我们得益处的一个途径。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冲突。主啊，让我们也有一个榜样，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主啊，当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首先来俯伏在地，俯伏在神的面前，降服自己，等候在神的面前，能够来聆听神的话语。主啊，使我们可以得着智慧的心，也可以使我们，主啊，能够来跟神的心意来对齐。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圣经的原则，主啊，按圣经的原则来办事。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恩典。 哦主啊，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让我们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哦主来处理这些冲突，让这个处理的过程成为我们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